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1995年开始练法轮功，两个月后身上的病就全好了。大法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太多的幸福与美好，一桩桩一件件事例太多，在此和大家分享我大儿子的真实故事，希望受中共蒙蔽对法轮大法还有偏见的人能了解大法真相，也因此得救，拥有美好的未来。我家在县里原来有个门市，那年县里搞规划要拆房子，我们的店得搬走。2009年6月的一天，下着小雨，我大儿子和亲朋邻居一共六个人在门市收拾房子，把东西都搬到后院。当时电闸忘了关，过来过去的，邻居碰到了电源都没事，我二儿子碰到了也没事。当我大儿子碰到电源时，一下子就被电倒了，赶巧边上有个人拖住了他，要不然他的头就得磕在地上的三角铁上，当时就得没命。大儿子被电得当场说不出话，其他人赶快打120，医院到门市也就3里地，可过了4-5分钟，急救车还没到，于是我二儿子开车把他哥送到医院，可是在路上大儿子就没了呼吸，断气了。在场的亲朋都跟着去了医院，大儿媳给我打电话，她没说触电的事，只是我大儿子摔倒了，现正在医院，叫我赶快过去。我心里第一念想的是没事，并求师父保护。我跟我姐说，咱们去医院看看吧。我姐也练法轮功，她也说没事。到了医院，老伴不让我进去，大夫说人不行了，已经没呼吸4-5分钟了，让准备后事。我当时就说，谁说的？他们说了不算。我就求师父，大声喊，李洪志师父，您快救救我儿子，别让他的元神走了。我姐，我姐的儿子，我二儿子，我二儿子的七弟，我们五个练功人就在医院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一直喊一直喊，整个医院都能听到，好多人都在围观。大夫不叫我们喊，我说别听大夫的，就得喊。我们喊了得有5分钟，这时外甥过来说，咦，我大哥有气了。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是师父救了我儿子。大儿子断气约10分钟后复活了，在场的大夫、护士、病人、病人亲属有30-40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当时在场的人都纷纷说着这样的话，大夫不让喊， 他娘不听大夫的，就喊他师父救他儿子，他师父一会儿就把他儿子救过来了。这一下子就传开了，县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大儿子虽然有气了，但是气管堵着，呼吸困难，得做手术。因为大儿子当时还没修炼，我同意做手术。中午，大夫给他做脑电图，我问大夫，我儿子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大夫说，得72小时，还说，好了也是个植物人。我心想，你说了不算，我们是修大法的人家，一定没事。由于县城医疗条件不好，我们当晚就把大儿子转到市立医院，凌晨一点到的医院，上午11点多大儿子就醒过来了。我问大儿子，还认识我吗？大儿子说，你是我娘。大儿媳问他，他说不认识。当时儿子的状态是一阵清醒一阵糊涂。下午我二儿子回家把师父的红银拿来，转天我让大儿子看，他一口气把师父的72首诗词都念下来了，在场的亲人都很高兴。从那以后，大儿子就不说胡话了。大儿子住院27天后就正常出院了，大夫说他得72小时才能醒过来，还说醒了也是植物人。可是我儿子20几个小时就清醒了，不到一个月就恢复了，这都是大法的神奇超常。在儿子恢复的一个月时间里，亲戚和大儿子的同学轮番照顾他，他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40多人都明白了真相，记住了法轮大法好，并做了三退。大儿子出院后，一天比一天好，没几天就开车带着我去县医院拿当时住院时的被子。大夫惊奇地说，你大儿子还能开车？我说，能啊，我们都好了，这都是大法的神奇。大夫说，算上你儿子，今年咱们县里触电住院的有7个人，有的活一天，到市里医院也死了，有的当时活，2天后也死了，你儿子当时就没气了，却活过来了，你家太超常了，真太神奇了。大夫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儿子。接触到的人都说，法轮大法好啊。儿子在门市上见人就说大法好，大儿媳也讲大法真相，劝世人三退。现在我们全家15口人都信大法，大儿子和老伴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公安局警察都说，你们家修大法得福报了。县里干部都说，你家练法轮功真得福报了，你儿子都是你师父救的命，你家一年2个孩子都考上研究生，都得了大福报。现在村里的人见到我就跟我要大法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大家都抢着要，好多家都贴上了大法真相对联。我们整个家族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您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父亲逼他去做来去亲，从此他独撑家计， 劳心又劳力，落得浑身是病。更糟的是，她丈夫抹牌赌博，家里开支不管，欠外债，还动手打她。她要如何翻转自己的人生呢？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我出生在所谓的富农家庭，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搞得火热时，哥哥到了结婚的年龄，但定亲的女方家里却悔亲了。我一直与母亲同床睡，一天晚上睡觉时，我被母亲的声音弄醒，妈妈发出一种难受的声音，我吓得喊母亲，但母亲没理我。我害怕地抱着母亲哭呀喊呀，这时我发现母亲颈上有根粗布带，布带紧紧地捆着母亲的颈子，原来母亲寻短了。我着急地一边解开布带，一边哭着对母亲说：娘，您有什么跟我说？您这样做叫我怎么过啊？母亲哭了，叫我不要解开布袋，母亲说她不想看到我受罪。原来因为与哥哥定亲的女方悔婚了，父亲为了儿子能娶上媳妇，就逼母亲说服我去做来去亲，也就是让我去女方家做儿媳，换取女方到我家做儿媳。父亲对母亲说：哪有女儿不听娘的？但母亲可怜我，不忍心让我去受苦，宁愿死也不忍告诉我。我对母亲说：娘啊，只要您活着，什么苦我都扛着。于是我就嫁给了丈夫。丈夫家是一个大家族，公公、婆婆、弟兄三个，还有小姑子住在一起。婆婆身体有病，所以我每天到地里干活，回家就做饭，洗全家人的衣服，做家务，日子过得很苦很累。丈夫在外面打短工，吃吃喝喝，抹牌赌博，地里的活不管多忙他从来不干，家里开支、孩子学费丈夫也都不管，没钱顾家不说，丈夫在外面还欠账，我得帮他还账。不仅如此，丈夫还动手打我。我先后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孩子读初中时，我就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卖店，队里包鱼塘，我也包上了，还捡种了别人家的田地。我想不管怎么苦，一定要让两个孩子把书读出来。1994年，儿子考上我们地级市最好的重点高中，3年后考取北大。但家里经济困难，儿子最终还是选择保送合肥科大。儿子上大学带的生活费没有多少，没多长时间就快没饭钱了，我很着急，但丈夫依然不管不顾。就这样，我劳心又劳力，干活干得太辛苦，到43、44岁时，浑身是病，腹泻十几年，双膝盖到腰部，每天早上痒得难受，胃下垂，吃不下饭，多种疾病折磨得我瘦的只有70多斤。1997年2月初一，我到镇上个体诊所看病， 医生见我吃药不见好，就对我说，我是医生，我身上的病吃药都没治好，是练法轮功才好的。医生叫我学法轮功，一听说练功，我就问医生，练功有书吗？因为我想起前几年，一个看相的人对我说，你还要读书。医生说，有，这是法，修炼法轮功要学法。听他这一说，我高兴极了，于是我开始修大法。修炼不到三个月，我一身病都不翼而飞了，什么活都能干了。我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认识我的人看到我，都不由惊奇地问我，你今年怎么了？比以前年轻很多。我便自豪地告诉他们，我现在练法轮功。乡亲们看到我身体的变化，纷纷修炼大法。我们院里就有30多人，我们组成一个练功点，每天晚上在一起学法练功，每年的初一、十五也没间断。有的人农活多，晚饭来不及吃，就端着饭碗赶到练功点，谁也不愿落下一次。我那个不管家、不做家务的丈夫，看见别人去练功点，就催我，快去练功，我来干家务活。到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大法，隔年2000年正月，我们乡镇许多大法弟子被非法关入洗脑班，受尽各种折磨。于是我和几位法轮功学员就在半夜里把大法真相资料光盘挂在乡亲们的门把上，让人们知道中共迫害大法的真相。几天后早上5点，我组会计有事到村书记家，这时书记正在看光盘，会计就陪同书记一起看。事后会计高兴地告诉我，我今天可看到好东西了。我问，是什么？会计说，我看了你们的光盘，派出所关了你们的人，我们也给市政府、镇政府写了信，请他们不要迫害你们，因为你们都是好人，只是我们没敢落姓名。一次，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去一个参与迫害大法的干部家里，那个干部很吃惊，说，你们还敢到处跑，看没抓你们是吧？我们就对他说，我们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是政府搞错了。后来，这个干部在洗脑班上保护了大法弟子。有一天，村书记来我家，对我说，咦，有人看到你在人家墙壁上写法轮功标语，说要抓你。我就说，你不会写字，我还给做了保证呢，今后你要注意点。2002年冬月初一，村连长到我家油菜地里叫我，说有人找我，要我跟他走。我说，我不去。连长说，你快跟我一块儿去，他们说还要找书记麻烦。原来是3天前，派出所收到了我写的一封信。我在信里写，每回镇棉花采购站的人下乡收棉花，都大喊大叫地说，只要不掺沙兑水，我们都收。结果很多人掺沙兑水，把大压花机都压坏了。我想，我是修炼人，我要按大法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做好人，于是我把捡的棉花全部晒干了再卖。收花人都抢着要收我的棉花，他们说，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还有你们这样的好人，都像你们练法轮功的人这样好，家家的门都不用上锁。在这封信的结尾，我还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住址，派出所他们就开着警车到了我家要抓我。 他们一听说我去了娘家，他们又开着警车到了我娘家，却没找着我。我娘家哥正在做楼房，很多乡亲都知道了派出所在找我，乡亲们就问派出所的人，你们找村姑娘干什么？我们这姑娘可是最好的人，又有孝心，她双目失明的瞎娘还在她家呢。就这样，镇派出所警察就开着警车来了，我和连长一起到了警车旁，警察狠狠地说，看你们村支书怎么给你们做的保证。因为每次警察到我们村搞迫害，村支书都挡住他们说，我们村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们都是老人，别抓他们，我给他们做保证。我上了警车后，他们对我说，你写信说你们做好人，怎么竟往法轮功上扯？我就告诉他们，就是因为法轮功净化了心灵，才能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后来他们把我绑架到洗脑班，到了腊月21，表弟就到洗脑班接我回家。原来表弟把家里准备盖房子的钱拿出了1500元给了洗脑班。表弟对我说，姐别放弃，在家练吧。2004年除夕下午，我和女儿到娘家团年，丈夫打来电话，说有人来我家开的小卖店结账。我外甥用摩托车送我和女儿回家，途中，外甥的摩托车不小心把一位老人撞倒了，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摩托车也倒了。这么一撞，我的头好像被一股力按着在地上擦，满脸都擦破了皮，我的左眼角擦破了一个洞，像大拇指大小。我想，我有大法师父保护，没事。这时，我满脸是血，情急之下，就扯下袖套擦脸，袖套都擦湿了。这时，外甥跪在地上，手扯着老人，着急地哭喊着，老爷爷快醒醒。我一听，把袖套一扔，上前一把扯着老人的手，大声喊着，请大法师父救救这位老人。喊了两声后，老人居然睁开了眼睛，说，我怎么在这里？我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老人，内心无比感恩大法师父。后来女儿打120，许多路过的人劝我说，你伤得比他狠，你赶紧去医院吧。正在这时，我邻居家侄子走亲戚路过这里，他叫我上他的车，接着把我送到了村医务室。医生说，怎么伤得这么狠？我对医生说，用开水给我洗一下吧，我不用酒精。医生说，那我可不敢。我就叫邻居侄子把我送回家。隔壁家的大法弟子过来关心我，我就叫他把口罩剪成4块，贴在我眼角的洞处。后来我用凉开水经常擦满脸的伤迹，神奇的是我一点都不痛，就是满脸流水。3天后，我的脸就消肿了。正月初8，有个侄子结婚，我去帮忙办婚宴。乡亲们看到我，都很惊奇地议论纷纷，看他练法轮功真是神奇，伤得那么狠，没上医院，没用药，几天时间就好了，蹦跶得很。 我从一个被父亲逼做来去亲的苦命女子，修炼法轮大法后，在这20多年的日子里，我的身体变好，也变得善良坚强。我永远感恩大法与大法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我们这个大家族中，从1997年开始，大姑、父母相继开始练法轮功，看到他们在大法中受益，我和姐姐、弟弟、我的妻子、妻子的姐姐也都相继入道得法。家中晚辈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我来说说几位晚辈得福报的故事。2010年后，侄女看到了父母练功，当时十几岁的她也开始练功。一次，学校老师要求学生都要参加中共的共青团组织，侄女因为明白大法真相，不想加入邪党组织。老师多次问她，她都不说话，再问她就哭了。后来弟妹知道此事后，到学校与老师沟通说，我们有信仰，不加入组织，老师就不再难为孩子了。因为孩子从小文化课成绩不理想，家里给他在当地找了一位辅导老师，决定让他学一门乐器，以后报考艺术类学校。侄女在开始乐器考级还不太吃力，到了后来就有点吃力了。一次考级前，辅导老师说，你要考就考，不过希望不大。侄女还是参加了考级，结果顺利考过了，老师感到特别意外。侄女上高中后，家里又请了一位知名的音乐教授辅导她，教授对她的演奏水平很不满意，勉强收下她。侄女一直是教授的辅导班里演奏水平比较差的学生。高考前，为了专攻艺术课程，侄女停止文化课听课近一年。高考前，教授对她的演奏水平非常没看好，认为她考上希望不大。高考后成绩出来时，出乎所有人预料，侄女文化课成绩不但没有因为停课一年受到影响，反而成绩很优秀，专业课艺术考试成绩在录取的考生中名列前几名。在教授的辅导班里，只有侄女一人考上了艺术大学，这都是法轮大法给她的福报。外甥女从小跟着姥爷姥姥，知道法轮大法好，在她十几岁的那年，一天晚上，她与大姨等亲属吃完晚饭后回家，他骑着一辆小自行车在马路右侧顺行，其他亲属骑着车在他左侧并行保护他。突然从后方疾驶来一辆轿车，把外甥女与车都撞飞起来了，人与车当时都不见了。后来发现自行车在前方10多米外的马路牙子边，外甥女被撞飞后，轿车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前疾驶。 外甥女从空中又落到轿车的前车盖上，车子又开出十多米后，外甥女被从车上甩下来，落到马路上。那个轿车继续向前疾驰，又撞上一辆汽车后，开出几十米后停下来了。当时围观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孩子没命了。警察来后发现司机喝酒了。大伙儿在马路边找到了外甥女，叫来救护车直接送到医院。经医院检查，只是轻微脑震荡，并无大碍，这真是奇迹。几天后，外甥女就完全康复出院了。我们都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她。2024年，中国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特别是儿童发病率很高，大部分孩子中招。2月份，4岁的小孙女也高烧到38.9度，吃药后有所缓解，后来去诊所确认为病毒感染，实质就是染疫了。因为医生不敢明说，医生嘱咐不烧到39度，不要用退烧药，并说孙女可能发烧2到3天。回到家第二天下午4点，孙女又开始发烧，烧到38.8度，准备吃药。孙女当时躺在沙发上，突然想起了我们平时告诉她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大声念出来。几分钟后量体温，孙女的体温一点点降下来了。后来孙女一直没有再发烧。小孙女说，这是大法师父保护我，法轮大法给我们家族带来的美好与福分真是太多了，这是法轮大法师父赐予我们的鸿福。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用行动悔罪消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6日。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博大精深，而敬天信神的理念使得中国人的信仰与道德薪火相传。生活中，人们处处都能见到上天对世人的看护与保护。敬神为善者得福报，以鼓励其继续做得更好。诽谤佛法为恶者招祸端，警醒其走回为善之路，从而改变厄运。很多人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以做了错事或恶事后会忏悔改过，从而避免天谴。然而从古到今，上天一直在向世人昭示着一个道理，那就是忏悔要趁早，特别是要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书生想见鬼并邀请鬼喝酒的故事。话说雨过天晴，明月高悬，一位书生叫仆人带一坛酒来到坟冢间，环顾四周后大喊，如此清朗的夜晚独自饮酒令人感到特别寂寞，九泉之下的各位朋友，有谁愿意来与我共饮的吗？不一会儿，有闪闪鬼火在草际间出没，相距一丈的地方隐约发出呜呜的声音，并且停留在远处不肯靠近。书生默默地数了一下，大约有10多个身影，便用大碗盛满酒向他们洒去。群鬼俯身去闻地上的酒气，有一个鬼称赞好酒，请求书生再赏一些。书生一边洒酒一边问， 各位何以不去轮回转世呢？鬼说，善根为民者能转生，恶贯满盈的下地狱。我们这十三人罪恶尚未盈满，等待轮回者有四人，陷于业果的报应不得轮回的有九人。书生问，那为何不忏悔来求得解脱呢？鬼说，忏悔必须在未死之前，死后便无着力处可以努力了。酒洒光后，书生举起酒坛给鬼看，众鬼于是歪歪斜斜地各自离去。其中一个鬼回头叮咛书生说，我们这些恶鬼得到你的酒喝，实在没有什么能报答，仅以一句话奉赠您，忏悔须在活着的时候。时间来到现代，1999年以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威逼利诱公检法司与610人员追随迫害，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造谣抹黑，开除公职，抄家绑架，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即便如此，法轮功修炼者仍然无怨无恨，顶着迫害的压力，坚持不懈向迫害者讲真相，目的就是希望公检法司人员不要在善恶有报的天谴中充当中共的替罪羊。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中共各级官员、警察、普通市民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件屡见不鲜，还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已有20000多人的恶报实例被曝出。重庆市江津区甲四镇派出所所长周立波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面对法轮功学员一再劝善而不悔改。在2010年12月16日，年仅40多岁的周立波痛苦不堪地死在医院的病床上。据当时医生讲，周立波临死时哀叫，我不再整法轮功了，饶了我，饶了我吧。周立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明白自己是迫害法轮功遭了天谴，可惜为时已晚，因为忏悔需在活着的时候。某地东城区派出所由市公安局派来一名新所长 C， C 所长迫害法轮功非常卖力，对辖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罚款、跟踪、盯梢、劳教，全派出所的人因迫害法轮功而忙得团团转。因卖力迫害法轮功， C 所长被市局授予所谓先进者的称谓。然而就在他等着升迁的时候，却在医院查出得了胃癌。 C 所长吓坏了，万念俱灰。这时他突然想起法轮功学员给他讲，迫害大法有罪，善恶有报是天理。他心里想着，难道自己真是遭恶报了吗？他连夜跑到办公室，把收缴的法轮功书籍、光盘、小册子都偷偷地拿回自己的家里，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法轮功师父说得好，有道理。他开始后悔自己干的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事。就在 C 所长等待做手术的期间，他有空就看法轮功真相光盘，找法轮功学员解答心中的疑惑。这时他真正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法，更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了。他不再干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了，开始用行动赎罪。有举报法轮功的事，他就装作没听见； 有人打电话来要求派车去拉被抓的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就说，哪有车，别瞎忙了，放了吧。他亲自打电话通知本辖区遭非法罚款的法轮功学员来把钱领回去。他还通过熟人托关系，把一位将要送劳教的老年法轮功学员用在外就医的方式放回家，等等，类似的事情做了不少。不知不觉中， C 所长发现难忍的胃疼消失了，感觉全身有力气，胃口大开，吃什么都香。上医院一检查，呵，这胃癌痊愈了。他那个高兴啊，就别提了。他跟自己的助手老唐说了自己癌症好了的经过。老唐对 C 所长说，你知道前两任所长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不积极？ C 所长摇摇头，问老唐到底是为什么。老唐说，第一任所长的母亲和嫂子都练法轮功，这个所长经常跟我们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如果都练了法轮功，国家就不腐败了。这个所长的母亲也跟他说，就是工作丢了也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干了就跟他脱离母子关系。后来这所长被上调到省厅了。这第二任所长老秦对法轮功的事更是不沾，还说三尺头上有神灵，自己要为儿子孙子积德。一年后，老秦走后门办了内退，退休工资比上班时拿的还多，都说他有福气，办退休踩在点上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老秦的儿子媳妇都练法轮功，是他儿子媳妇劝他提前退休的。古人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世间种种灾祸、瘟疫流行等等，是因为世间有重大的冤情。古代有窦娥冤和东海孝妇冤案，导致三年旱灾，直到冤案昭雪后天降甘霖。以史为镜，明得失。那么今天大瘟疫下的人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自己在法轮功被迫害的23年里有没有漠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认为迫害法轮功与己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助纣为虐。孟子说，人与生俱来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还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大意是说，反思自省，忏悔改过，舍去不好的心，才能消去疾病灾祸，得到真正的幸福康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刘清月的评论文章，用行动悔罪消灾。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讲讲好官苏琼的故事。苏琼字真之，是南北朝时期北齐的一位著名清官，他以清廉、睿智、断案如神以及爱民如子而闻名， 在北齐书中，他的事迹被详细记录。以下是他一生中几个非常精彩的传奇故事。一、非人求官。苏琼出身于官宦世家，小时候就表现得气度不凡，年幼时曾跟随父亲到边疆去拜见东荆州刺史曹植。曹植见他聪明伶俐，便开玩笑地问他：“你想不想当官啊？”苏琼却昂起头，一脸严肃地回答：“涉官求人，非人求官。”朝廷设立官职是为了寻找有才能的人来任职，而不是让人去祈求官职的。曹植对这个小孩子的见解感到非常惊异，当即器重他，让他担任自己府中的长留参军。二、查获真道。北齐文襄帝高澄以仪同名义开府，召来苏琼担任刑狱参军。那时并州发生了一起极为棘手的盗窃案，一户富人家的铁券，相当于朝廷颁发的免死金牌，重要凭证被偷了。前任官员通过严刑拷打，迫使几名嫌疑人招供了罪行，连受害人家属也认定就是这几个人干的，但是丢失的赃物一直没找到。文襄帝将这个案子交给了苏琼，苏琼接手后没有动用大刑，而是静静地观察他们。没过几天，苏琼就通过心理战准确地锁定了真正的盗贼，并在其家中起获了铁券。其他官吏惊问其故，苏琼淡淡一笑，因为他深谙做贼心虚的心理，犯罪分子在没有大刑的干扰下反而会自我暴露。文襄帝高澄大笑，对那些险些被冤死的人说：“你们要是没遇到我的好参军，差一点就被冤枉致死了。”当时甚至流传着一句话说：“断绝无疑苏真之”，意思是只要苏真之出马，就没有判不下来的悬案。三、进入青云。苏琼出任南清河郡太守后，生性清廉谨慎，任何找他办私事的信件，他连拆都不拆。他还教导百姓婚丧嫁娶都要讲求节俭，遵守礼仪。当时有个名叫道延的道人担任冀州沙门统，他资产极多，在南清河郡放了许多高利贷，以前常让郡县官吏帮他催收债务。道延慕名前来拜见苏琼，苏琼明白他的来意，每次见到他只跟他谈论道法玄理。太守态度极为严肃恭敬，让道延根本没有机会开口谈借贷催债的俗事。道延的弟子问他为什么总要不回债，道延叹气说：“我每次见到苏府君，他就直接把我带到虚无缥缈的青云中去了，哪里还有可能谈论人世间的俗事呢？”四、悬瓜留梁。苏琼把南清河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官吏和百姓都敬重他。他不仅自己清廉，还带动了整个郡的风气。当地有一位80岁告老还乡的前乐陵郡太守赵颖，在五月初新瓜刚熟时，特意摘了一双新瓜，亲自送给苏琼。赵颖仗着自己年岁大，竭力恳求苏琼收下，苏琼推辞不掉，只好把瓜留下。但他转身就把这两只瓜挂在了大堂的房梁上，根本不切开吃。家人不理解， 劝他，不就是两个瓜吗？这次吃了以后不收别人的不就行了？苏琼严肃地摇摇头，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安有初乐为而复尽者？哪有第一次高兴地做了，以后却能禁止得住的呢？后来，其他百姓和官员听说太守收了赵颖的瓜，也纷纷挑着新鲜瓜果来送礼。可一进大堂，抬头就看见那两个瓜还好端端地挂在梁上，大家瞬间明白了太守的决心，一个个羞愧地挑着东西回去了。这就是悬瓜聚会的典故。五，兄弟复合。有个叫仪普明的，兄弟俩因为争夺田地分居了十年，官司打了许多年也判不下来，双方竟然各自拉来了100个证人。苏琼把兄弟俩召集到大堂上，对那200个证人动情地说：世间的兄弟难得，田地却容易求，就算争到了田地，却失去了亲兄弟，你们心情会如何？说着，苏琼自己掉下了眼泪，在场的人无不感动哭泣。仪普明兄弟俩羞愧万分，磕头请求回去反思。不久后，这对形同陌路十年的兄弟重新搬到了一起，和睦如初。六，学生屋。每年春季，苏琼就召集著名的儒生魏继龙、田元凤等人在郡学堂讲学。郡吏们处理公务后的闲余时间，苏琼都让他们用来读书。当时人将官衙称为学生屋。七，代粮救民。文宣帝天宝年间，南清河郡内发大水，灾情严重，有1000多户人家揭不开锅。苏琼不忍看百姓饿死，便亲自出面向郡里有余粮的富户贷款借粮，分发给饥民灾民。然而上级州衙却执意要按户强征租税，并且要追查苏琼私自借粮给百姓的罪名。下属劝苏琼说：您虽是怜悯百姓，但恐怕会连累自己获罪。苏琼坦然回答：我一个人获罪，却能救活千家万户的百姓，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他随即上书朝廷陈述实情，最终朝廷被他的赤诚打动，既免去了赋税，也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千余户百姓因此平安度过饥荒。这些人对子女说：是苏府君给了你们生命啊。八，平反昭雪。苏琼升任尚书三公郎中，他审理案子都尽量保证公平，因此得到昭雪的人很多。大理寺各个衙门处理案子必须经过尚书省复查，就是从苏琼开始实行的。赵州、清河、南中等地经常报告有人谋反，先后都交给了苏琼追查，很多人都被平反昭雪。尚书崔昂对苏琼说：如果你想要建立功勋，博取好名声，应该想想其他办法，但你却多次为谋反作乱的人洗雪罪名，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你干嘛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那么轻贱？苏琼严肃地说：我所招雪的都是被冤枉的人，但绝不放过真正谋反作乱的人。崔昂感到非常羞愧。苏琼的一生历经北魏、东魏、北齐、北周，最终卒于隋朝开国初年。在那个走马灯一样换皇帝、官员人头滚滚的乱世里， 他换了数个朝代，却始终屹立不倒，且每一个朝代都对他委以重任。无论是面对权贵还是生死，他都坚守着做官的良心与底线，因此深得百姓的爱戴。好了，听众朋友，故事讲完了，你也了解了苏琼这个人了吧？那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期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机缘》。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9年7月，中共镇压迫害法轮功后，为了使被中共谎言迷惑毒害的世人明真相得救，从此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各种形式走上了一条讲清真相的艰难之路。歌曲表达了修炼者救人的心声，歌词是这样写的：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无名的忧愁。你来了，来听我说，你走了，明白许多。要救你是我对神的承诺，你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今生结缘你和我，听真相明白几多，世间的荣华带不走，童话真善忍大法才是来世的嘱托。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朵朵莲作词、精进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